好，我们同心，同心默祷。阿们。好，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这一次学生联合会啊，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见证会。我们唱赞美诗145首，赞美诗145首。
靠耶稣日日靠，无论环境有苦乐，信心有时为全备，只靠耶稣赐救赎，时时刻刻靠耶稣，日靠主保护我，不论居住苦乐地，单靠耶稣赐救赎，在我心中应当保佑而无求，处都是安稳的，只靠耶稣赐救赎，时时刻刻靠耶稣，日日靠主保护我，不论居住苦乐地，是若遇困苦告主之，主赐平安与福气，只靠耶稣赐救赎，时时刻刻靠耶稣，日日靠主保护我，不论居住苦乐地，单靠耶稣赐救赎，耶稣在世界到老历史及归天，与主同住好无比，只靠耶稣赐救赎，刻刻靠耶稣，日日靠主保护我，不论居住苦乐地，单靠耶稣赐救赎。
好，感谢主，我们今天晚上是学员的见证会，那我们就按照下面的报名顺序来，我大概把顺序讲一下。啊，第一个顺位，第一个是北桃园苏菲宇，第二位五谷陈启恩，第三位厚朴张巧韵，第四位厚朴陈以林，第五位竹东林李，第六位新竹李毅。那每一位十分钟以内啊要讲完啊，九分钟我会按那个铃声提醒你。那我们见证会要归荣耀给神，那我们上台之后呢，可以直接奉主耶稣圣名做见证，就不用再默祷。如果你个人默祷可以齁，啊，见证会要把握一个要领，要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啊，让人家把荣耀都归给神。 那我们就不耽误时间哈。第一位，我们就请北桃园教会苏菲仪姐妹。
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做见证。大家平安，我是北桃园教会的苏菲仪。今天我要见证的是在培训中看见神，在培训中看见神。和球协会在去年6月21日公布暑期可以去花莲参加培训的选手名单，这时我还没正式归属已经考上的中立高中球队，身份超级尴尬。这份暑期培训名单流程是先由各校各球队的教练先送出推荐人选，然后再由协会去做最后的筛选，定案出炉的。我在国中教练的眼中是个不遵守体制、跳槽的叛徒，照理来说他应该是不会推荐我才对，没想到我竟然入围了。看到我的名字出现在榜单内真的很开心，感谢主耶稣，教练的心胸突然开阔了，愿意选择推荐我去花莲参加培训，而且我也顺利的被协会选上了。箴言21章1节，王的心在神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感谢主耶稣成全。7月15到7月26就是培训的期间，刚开始都进展得很顺利，直到7月19突然安排了一个行程，晚上大家要去参观丰年祭。协会的用意是想要让我们更深入了解台湾，但是当下我有意识，有警觉到这不是我们属天的子民应该去参观的地方。在丰年祭的会场外围了一大圈的摊贩，就像是夜市一样，球队放风时间大家可以随意逛逛。我单纯想说吃晚餐时间到，肚子也真的饿了，那就直接在这夜市买东西吃吧，解救咕噜咕噜叫的肚子。但是我不敢到中央不该去的丰年祭会场，不是我害怕，而是知道神会不高兴，只好在这里闲晃打发漫长又无聊的时间。终于快到规定的集合时间，就在大家一起走回去宿舍的路上，有一个学姐突然不对劲的直接倒在地板上，后来又坐起来，接着手一直指着一个黑漆漆的地方。在外邦人口中她算体质不好，简单来说就是很容易中邪，被邪灵工作。因为当时的光线真的太黑了，我以为她指的地方纯粹就是条乌漆嘛黑的巷子，结果竟是一栋房屋。然后这个学姐下一秒又爬起直线往那个方向冲刺。学姐她平常跑步的速度就已经够飞速了，没想到这时中邪的她跑得更是超级无敌快，感觉就不是凡人。后来有一个男生很勇敢的赶紧将学姐抱住，但中邪的学姐毫不留情直接用指甲抓伤了那个男生的手。挣扎到最后，等学姐比较平复后，我们拿毛巾遮住她的眼睛跟耳朵，慢慢扶她走回宿舍。原本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没想到后面几天有几个人也跟着陆续中邪了，还有人身体突然出现一些状况，导致许多没事的人也开始毛骨悚然害怕起来了。感谢主，我是耶稣的小孩，面对这些惊悚不会惊慌失措。感谢主耶稣的保守，赐给我一颗平静安稳的心去面对这一切，也让我好好反省了一下这几天球队到底出了什么差错。我发现有状况的队友都是因为参加丰年祭这项神不喜悦的活动后才开始的。彼得前书5章8节，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我也明白往后在球队里要更小心分别为圣。我会效法但以理和他四个好朋友，保持圣洁的决心与勇气，也希望自己能像但以理一样大蒙神的眷爱。我的见证到此， 愿一切颂赞荣耀归于天上我们主耶稣基督，直到永远，阿们。
好，五谷教会陈启恩。
哈利路亚，我是五谷教会的陈启恩，奉主耶稣圣名分享见证。我今天要分享的见证是发生在我国小到国中之间的暑假。在暑假的时候，跟往常一样，我的母亲跟我的父亲都去上班，然后我哥哥出国留学，我叔叔也在外上班，只有家里只有我一个人。然后我就肚子饿，然后想要去做点东西吃。刚好前天我妈在家里买了牛排跟蛋，然后我就煎了牛排煎了蛋准备当午餐吃。结果我在煎的时候发现我身后的柜子有一袋马铃薯，然后就一想天开想要做个薯条来吃，然后就把马铃薯就切一切弄好之后，我做了一件很严重的错误。我拿了一个锅子把油装到一半以上，然后火开到最大，抽油烟机也有开，开涡轮模式。然后那一些事情都做完之后，就是薯条下锅，我直接走出厨房门。然后那一天是一样是暑假，所以夏天很热，我在家里有开冷气。然后我到了客厅之后，就是把所有门都关上，也没有去理厨房的事情。结果我听到我在玩手机的时候，听到厨房有嘣一声，然后我就走过去，一开了门，我仿佛看到了出埃及记的火柱，就是那个油烟它被燃烧掉之后，它被抽油烟机往上吸，然后形成一个回旋的方式，所以它的火焰是直接变成一个柱状的。我当时什么也没想，就喊了一声哈利路亚，然后左手关排油烟机，右手关火，然后再把锅子拿起来，也不管它有没有多烫，丢到了洗手槽里面。然后我做了第二件更不可理喻的事情，我开了水，水碰到热油的结果理所当然油爆，在它爆炸的那一瞬间，火往上窜，窜满了整个厨房的屋顶。厨房的很多东西都是由塑胶构成的，天花板、冰箱、电线，或者是后面的一些包装食品，全部被烧到融化了。然后天花板呈现波浪状，墙壁跟天花板都被烧黑了。然后在那一瞬间，我用我的左手护住了我的眼睛，所以我的脸有一些地方被油灼伤。然后我的左手的大面积全部被油烫伤，之后我往后走了几步，被门框绊倒，然后倒在地上之后，我就看到有一个瞬间是火焰把水管烧断，然后水管刚好就是溅在油上面，然后把火扑灭。可是我是觉得油在火上，然后水又把油溅起来，应该是火势会更大，就感谢主火被扑灭了。之后我也很紧张，左手也非常痛。之后打电话给我母亲之后，我母亲就跟我说了一件事，她在板桥她非常忙，再加上我们是基督教，我们要有信心，然后她就叫我祷告，顺便把伤敷一敷。所以我就去那个厕所拿了一个盆子装满水，然后再把冰箱里的所有冰块倒进去，我把左手泡进去之后就稍微处理一下，然后就开始祷告，祷告到左手整只麻掉，然后结果我就自己一个人躺在沙发上，就左手泡着冰块，然后身体就完全躺直躺在沙发上睡着了。直到差不多三四个小时过去，厨房淹水了，然后我妈也回来了。那因为水管被烧断，然后我妈回来之后就跟我说，哇，你到底做了什么？我就说我想炸薯条，我肚子好饿。然后我就哦，对，我很冷静的把那个牛排吃完了。然后做完这件事之后，也是感谢神没有让我有太大的伤害，因为在那一件事情过后几个礼拜，我妈跟我的一些马来西亚的阿姨在聊天的时候，他们有传一个影片给我妈妈看，就是说跟我做同样的事情，油过半，抽油烟机，然后火过大，然后把油烧起来之后丢到洗手槽，开水爆炸那种事情，就是别人也有做过，而且比我还惨。就是在爆炸的那一瞬间，它的火力过猛，就是直接把它上半身烧融， 他的头发被烧光，然后面部被灼伤，耳朵被烧掉。这个我看的时候，我其实也是看到当场，我是会怕，然后整个厨房烧起来的画面。感谢神没有让我遭到这么可怕的处罚。这个我要来分享的是三个经节，都是诗篇的。第一个是诗篇的116:8，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第二个是诗篇70:1，神啊，求你快快搭救我；耶和华啊，求你速速帮助我。第三个是诗篇的3:5，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我的见证到此，哈利路亚们。
好，第三位厚朴教会张巧玉姐妹。
哈利路亚，我是厚朴教会的张巧玉，奉主耶稣圣名做见证。我是一个很容易受环境影响的人，高中刚开始就会有别班的来觅我，又加上班上的人太多，所以说小圈圈很多，所以我就跟别班的朋友比较，别班的人比较好，然后很少跟班上的人玩。但是我认识别班的都是那种学校的头痛人物，然后常常会搞事、抽烟什么的。有一次放学留下来练琴前，我跟没有课的朋友一起等其他人下课去吃晚餐，然后我朋友就在教室后面抽烟，我那时候在旁边玩手机，他们就突然问我要不要一根烟，然后我就当时很好奇那是什么感觉，然后就拿了，然后他们也教我怎么抽。之后只要一到打扫时间，就会跟朋友在厕所抽烟。那时候我们班的人有人知道我会抽烟，所以就劝我不要再抽了，很伤肺。但是我不管他们怎么劝我都不听。之后有一个高三的学长跟我说，学校的出勤没有管得很严，只要不要在第一节下课进校门就好，因为会被收手机。所以之后我很常睡过头，睡到第一节下课才去搭火车，要不然就是很早去搭火车，然后第一节下课，第一节的课不想上，就约其他别班的朋友一起去吃早餐，吃到第一节下课才回去搭车。然后那时候我也会一直顶撞老师，然后对老师就是三字经问候。反正我那时候就是很夸张，还会翘课去抽烟，翘课去唱歌，然后抽烟也是，就是一小时可以抽一包烟那一种。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的旷课好像有154堂，然后爸妈都不知道，然后我就这样也成了学校的头痛人物。之后我就觉得神好像在惩罚我，所以在高一下学期刚开学的一次放学，我跟朋友在学校后巷抽烟，然后结果教官就突然来，我朋友就很大声地跟我说，张巧韵，教官来了。然后我朋友就叼着烟跑走，那时候我就被一辆汽车挡住，所以没有逃成功，所以就被抓回学校了，写悔过书，然后打电话给我爸妈。回到家，我爸妈对我很失望，念我一下下之后就不理我了。那时候我有点意识到我好像做错了，祷告的时候就想到，我现在这样的行为好像不是一个教员该有的行为，而且我还有去教讲，还拿到证书。那时候我一直在悔改，求神让我不要再这样下去。然后神好像听到我的祷告，学校就放了一个刷卡机，刷卡后之后，爸妈手机就会收到我几点到校，这样我就不能再旷课。然后抽烟的部分，有可能是因为学长他们要学测，因为那时候，我前两届，我是前一届才开始收女生，所以高三都是学长。然后那时候学长他们要学测，所以我跟他们也没什么交集。同年纪的约我，我不知道怎么拒绝，所以我都用开玩笑的方式来拒绝他们。久了之后，他们也没再约我。就这样，很感谢神，我的坏习惯都慢慢的改掉。然后我要分享两节经节，以弗所书4:29，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跟第二个箴言18:24前半段，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我的见证到此，愿一切荣耀归给天上真神，哈利路亚，阿们。
怎么都这么快？ 好，第四位厚朴教会陈怡琳姐妹。
奉主耶稣圣名开始做见证。哈利路亚，我是厚朴教会的陈怡琳。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小六升国一的暑假。那时厚朴教会的少年班出游，早上大家开开心心的去玩水，中午吃好吃的午餐，到了下午我们就去河滨公园骑脚踏车。因为我是一个不会骑脚踏车的人，所以我需要别人载。当时有一个姐妹很热心的说要载我，所以我们两个就一起骑协力车。去城的时候很平安，回城的时候有一个下坡，我因为太开心了就把手放了开来，而那位姐妹当天的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就在那时吐了，而反射性动作要捂住嘴巴，就把另一只手放掉了，结果一个不稳，脚踏车就开始晃，晃着晃着就朝着旁边滑出去了。那时的我脑袋是空白的，当我意识到我摔出去时，已经坐在草皮上了。其他人见状就冲过来帮我们，那时就有人大喊有人流血了。我第一反应是冲去看那位姐妹有没有发生什么事，结果那位姐妹看着我就说你流血了。这时的我才知道我整个脖子都是血，因为我们骑的是脚踏车专用道，旁边有石柱跟链子围着，我们就是朝其中一个石柱的方向滑过去，而我从下巴到胸口这段就被石柱磨过去，所以整个脖子都是血。后来老师就急着要送我跟那位姐妹去医院，我们是搭计程车去，一路上那姐妹一直哭着跟我说对不起，我也一直跟他说不是他的错，我没事没关系。到医院以后我就被带去检查，医生说我下巴的伤口比较深，就帮我缝了三针，而胸口的伤比较小，就只有擦药。很感谢神的是没有伤得很严重，也没有伤在很明显的地方，也很感谢神让那位姐妹的伤口不会影响到她的生活。我要分享一段经节，帖撒罗尼迦后书3:16，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天上的真神，阿们。
好，第五位竹东教会邻里弟兄。
奉主耶稣圣名开始做见证。在去年2019年的7月，我跟父母亲计划要去新竹的薰衣草森林，就是他在山坡上，然后我们就开车一起去，然后我们的驾驶员是我妈，然后我爸就坐在前面，然后我就坐在后面，然后结果开车一上坡的时候开到半途中，然后就突然有，就是有突然有一个车子，就是因为我们是开上坡嘛，然后有一个车子就是他就突然开下坡，然后我们就差一点撞到那个车子，然后我们就是差零点几秒，然后我们就突然闪过，然后我们在闪过期间，我们的反应是啊。然后就这样，然后幸好我妈的反应够快，然后她 他的反应够，然后信仰我们即使有喊哈利路亚，然后就是如果万一我没有喊哈利路亚的话，我们可能会损失会很大。我要分享一段经节，以赛亚书43:2，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不必被浇，火也不浇在你身上。我的见证到此，愿一切荣耀归于天上的真神，阿们。
好，第六位新竹教会李毅弟兄。
奉主耶稣圣名开始做见证。我是新竹教会李毅，我今天要分享我国小一年级的时候的见证。在国小一年级的时候，我和我家人去日本，然后当时我的家人都不知道我有一个病，就是失神性，就是一个病，然后就是会发呆。但他们发现的时候是当时我们在过斑马线，然后他们都过去了，我却停在斑马线上。然后等到他们发现我的时候，我已经待在那里很久了。然后我爸妈就叫我哥带我过去。之后回国就这样的事一直发生。之后我妈就带我去看了医生，才知道我得了一个叫做失神性癫痫的病。知道我得这个病之后，全家人开始为我祷告，可是每一次的祷告，病发状况却越来越严重，从一天三次变成一天五次。我妈原本想放弃，但是经过爸爸的勉励，就继续坚持祷告。经过五年的不断的祷告，我的病终于好了。从这件事发生，让我了解不要不灰心的祈求，不管多久，神必垂听。我们的神是看顾人的神。感谢神，我的见证到此，愿一切荣耀归给天上的真神。哈利路亚，阿们。
好，我们六位都讲完了哦。有没有人预备要上来？好，我们先针对刚刚的六位呢，我们来做个回应哈。那第一位呢，苏菲仪姐妹她有提到他们合球队突然多了这一个丰年祭的活动啊。丰年祭呢是会祭鬼哈，在我们基督教，在我们教会看来的角度看来是祭鬼。那这个过程当中呢，一般世人呢不会去注意，但是魔鬼会在当中作乱啊，有时候呢会去来吓我们啊。所以还好我们在这个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得到神的保守啊，一方面她也有警惕自己啊，不要去参与。那其实这样的活动在学校里面有一些活动呢，像萤火晚会哈，也很类似。那萤火晚会其实本来也没什么，可是它的出发点呢，最早的起源呢，就是在拜火，所以最后会有一个拜火仪式。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萤火晚会不是说不要去参加，但是在过程呢，我们要注意到说，如果说来拜火，不要以为说那是好玩而已哈，你可以表明你的立场啊。那因为我在学校里面当了4年的训育组长啊，这个发现每一次都有萤火晚会，那他们在拜火的时候啊，很多老师也跟着拜啊，然后他们就发现奇怪，为什么站得挺挺的？我说这个我不拜了， 好，所以我们可以表明立场，因为大家是会尊重信仰自由。那在这个地方，我们也顺便做个机会教育。那第二位啊，陈启恩弟兄哈，他在当时候火烧里面家具的时候，啊，一时之间啊，他没有感，不知道说严重性。啊，其实像我们学科学的知道说那是太可怕了，根本就是会粉身碎骨的。好，感谢神，他也借由另外一个事件才发现主恩的伟大。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啊，神怎么还是让我受伤了？可是神呢，已经让我们受更少的伤。有一些灾祸是命定的，啊，有一些比方说病痛是命定的，但是我们可以求神让我们可以安然度过。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神恩的伟大。当然，平常也要有一点啊，要注意这个常识哦。比方说，像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啊，下次就要注意啊，这种油滚烫的油跟水之间的交互作用，它是很可怕的。那第三位张乔韵姐妹啊，她我觉得她很勇敢，她把她过去啊那些不乖的情节都讲出来。那我们在神面前最重要的就是要懂得认罪悔改，啊，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啊，我怎么会犯这样的错？我怎么跟人家去抽烟？哈，啊，那这是神所不喜悦的。但是只要诚心悔改，我们昨天有提到，就像浪子回头一样，只要我们懂得回头，甚至我们会觉得说我根本不配再成为啊，像浪子回头那个儿子，哈，说我不配再成为你儿子。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都张开双手在接纳我们，所以不要害怕，要勇敢的回来。那悔改之后呢，就真的要改变啊，就不要再走向以前的那条路去。啊，第四位啊，陈以琳姐妹哈，她这个是受伤嘛，哈，好，受伤啊，伤在看不到的地方，这个真是很大的恩典，尤其是女生哈，哦，如果脸上一个疤痕，看起来就好，哎，感谢神，他在讲见证，我就一直啊，哦，不好意思，我一直在看你的脸哦，我想那个疤真的没看到，哎，感谢神哦。好，那是神的恩典。好，刚刚邻里哈，竹东教的邻里弟兄，那他在刚刚的见证当中呢，哎，我发现他还蛮勇敢的。其实他应该有一点内向，哎，他还是勇敢站出来。我记得我曾经听过一个原住民教会的见证，他说有一天晚间聚会，然后呢要开始了，然后大家那个领事就在前面领事，那他是一个山上的小教会，忘记是哪一间，他聚会的人数很少，好像没有超过三个还是几个哈，哦。啊，他们都在等领会的人来，他们那天特别说有人从外地呢领要来这边领会，啊，他们也很期待，不过他们就只有三个而已哈，啊，就一直领师，然后领师呢发现本来七点半聚会，一直领师领到八点，哎，奇怪，啊，领会者怎么没有来，啊，他们的教牧也不在，啊，就没有人去联络，然后就一直领师领师领师到最后呢，其中有一个弟兄哈，他就举手，他就叫那个前面的领事的说，好，叫他下来，好，然后他就走上来，他就拿着圣经赞美诗哦，他就走上来，他是结巴的人，他上来就说，我一直我，他就。一直我到最后，他眼泪就流下来。他说：“好，他意思就是说，口才好的人为什么会没有来领会？我这样子的话，我都想站出来，可是我就是口急呀。”好，那个见那一天的聚会哈，根据那个跟我见证人说，他们发现。那是一场最感动人的聚会啊，因为有能力的人居然放弃了做圣工的机会，然后让没有恩赐的人啊来得到这样的恩典哈， 所以其实在刚刚的那个见证当中，我其实蛮感动的。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哦，我就没口才啊，好，其实你只要勇敢站出来，好，主耶稣也讲过啊，有一天如果你被教的时候，你也不用担心说我要说什么，说到时候呢，我就会是你当说的话，哈，好，感谢主，哈，很勇敢。那再来呢，那个第六位李毅弟兄，哈，哦，他得到那个病，我觉得不可思议，哈，那个是失神，失神性癫痫，哦，这个很危险。那如果在很像刚刚过马路，那就很危险啊！突然之间，好像那个电脑宕机在那边哦，啊，没办法重开机，啊，没办法去闪躲，危险啊！刚开始呢，他讲得很快，我相信那个过程应该是曲折离奇的祷告啊，啊，然后呢也会灰心哈，因为时间一拉长，有时候会感觉到说，神把我们放在这样的时间空间里面，因为时间拉长就是在考验我们的耐心，然后呢空间的阻隔是在考验我们的信心。好，时间拉长你就有长短的问题啊，可是呢你就在也许在一分钟在两分钟神就垂听了，问题是我已经祷告了十个钟头啦，我只在差一两分钟，可是呢有时候就灰心了，哦，那就拉长了。就像在求圣灵，你就在一步就得到圣灵了，可是你会说啊，我已经求十年了，可是对啊，搞不好就下一场就得到圣灵了。好啊，他这个时间呢，就在考验我们的信心了，哦。啊，空间阻隔一样，明明那个东西就在隔壁预备好了，但是啊，我看不见啊，所以希伯来书才会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明明就在，因为没有看到空间的阻隔，你信不信？你要勇敢的说我相信哈。那在祷告后来呢就得到了神的医治，感谢神能够再站到这边来做见证。好好，有没有人自愿？我是会撑哦，我是可以撑的哦。哎，有人举手吗？没有，还是摸头而已。弟兄有没有？有没有要做见证？辅导员有没有突然感动要上来的？欸，昨天讲过就不要再出来了，哦。没有没有，就我见证哦。欸，姐妹一直看着我， OK， 好，什么叫来出来？可以讲多久？不要超过九点。好，好，感谢主哦。欸，先啊，你就先自我介绍。
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在此做见证。我是新竹教会的黄静雅，然后哦，对，我没有灵高，但是很相信有参加过上次跟上上次学灵会的人应该都知道，有听过我的见证，但是我都没有讲得很清楚，因为我还不太敢面对自己的问题，直到我听到某一位张姐妹的那个见证，突然就觉得好像又可以了。嗯，在国中呢，我是一个非常糜烂的人，我没有安全感，所以我很尽力的想要填满自己，大概是小时候缺失的，我也不知道我哪里丢了。然后就是你要到了一个时段，就会荷尔蒙发，就是荷尔蒙会引起你的各种生理作用，所以那一段时间我经历了非常多的感情问题，就是重复的恋爱失恋，恋爱失恋，恋爱失恋，哭哭哭哭哭，然后眼睛都很肿，这样生活也没有很充实啦，然后每一天都很空虚，就是怎么讲呢，没有灵感真的好困扰啊。然后就是那一段时间就是急于在寻找一个安居所， 直到我发现我自己一直找不到，就算换了很多个，就算看了很多个，觉得啊这个好好看哦，觉得这个好有内涵哦，但是都没有一个人是真的可以走进你的心里面，速食爱情就是超快的那一种。然后直到我国二的时候发生非常严重的事情，就是一样是一段感情陷入了太深，这位弟兄跟姐妹们一定要非常的注意，你的荷尔蒙是无法控制的，就是真的像传道所讲的，你在那个地方你就是逃不掉，你会半推半就。但是最后很感谢主，我被发现了，然后也是被老师拎去学务处，然后大骂，然后差一点坐不到公车回家，然后回家的时候也被大骂。然后被大骂的时候，我家人对我很失望，觉得你明明就是这么乖的小孩，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明明在家里都很好，都很表现得很乖巧啊，然后你也是一个非常听话的小孩，你怎么会突然这么不懂事？然后那一段时间我家人就很不信任我，我的空虚感就提升到了另外一个境界，非常高的那种 level 99的概念。大概就是我回家的时候，我还是要装着我很开心，我很开心的样子，然后每天回到房间第一件事情就是埋在枕头里面哭，觉得哦，我怎么这么没有用，我又责怪自己今天又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回忆起以前事情，然后这些事情就不断重复，然后甚至做梦都会睡不好，然后有时候就是睡不着，或者是 一整晚睡不着了，然后隔天就是一样又要精神充沛去学校，喝个咖啡就撑过一天吧，然后回到家是重复一天的生活，你就日复一日，你每天都长得一模一样，去到学校就是装，回到家也装，然后你知道回到房间一个人的时候，你才觉得得救了。喘一口气，我讲太快了。然后就是我姑姑那时候也觉得我没有救了，就是她觉得她教不好我，她自己也很自责，所以她就毅然决然的把我带到教会。刚到教会我就觉得 Oh my God， 你们每一个怎么都那么幸福啊，天哪，这不是同一个世界人，非常的有隔阂，然后对每一个人都很有敌意，就觉得我们是不同世界的人，你们很就像那个乌来教会的那个弟兄叫什么名字忘记了，他说就是他讲的你们很圣洁，然后也是每天都很快乐，就觉得就算我来自教会，你们也不懂我的痛苦。直到有两位姐妹对我伸出就是可爱的小手手，然后跟我搭话，很感谢主啊，如果那时候他们没有跟我搭话，我大概也不会站在这里啦，然后上次也不会，上上次也不会，然后也非常感谢教会的老师，就是一直跟我讲就是神都在啊，然后就是我们有神，我们要远离那些事情，然后一到教会就会陪伴我，然后说实在的，那段时间真的是我后来来到教会我才觉得我被填满了，就是不论是不安全感或者是对自己的愤愤不平还有自卑，我真的很讨厌，不笑不笑，我真的讨厌那时候我的自己，就是为了 K， 就是为了啊，先收拾好了，我就是为了自己的私欲，为了自己的欲望，就是什么都想要，就只为了填满自己。直到我发现教会才是唯一能填满的地方，所以一定要珍惜，不要现在很爱玩，然后也不要，其实我们每个人就像出埃及记那样，每个人都是吃玛纳，然后有些人就是玛纳吃腻了， 想吃肉，千万不要觉得就是不要把神的恩典不当一回事。哦哟，不要哭嘛。不要不把神的恩典当一回事。你们能在这里聚会有圣灵，其实就是一件非常就是要非常感谢主的事情，甚至是活着。其实我那时候也是不太想活着，就觉得说填不满，又没有人信任我，也觉得这世界就是这样吧。那时候也是学校发生很多事情。我听过上次见证的人应该都知道我有试过自残，虽然伤口不是很深，但是我割了很多刀在我的左手上。很感谢主没有留疤啦，如果然后我也尝试过拿充电线勒住自己，我勒得很死，因为那时候我真的觉得很累。不要笑嘛，觉得很累。然后我那时候勒到，因为人到痛苦到之后就会没有气，呼吸就会没力，然后我手就松开，我就倒在椅子上。我觉得很累，为什么我又走不掉？我没有勇气上吊啊，恐怖哎！我不敢跳楼，我怕高。不过很感谢主，就是在有属灵同伴的陪伴下，我逐渐忘记以前事情。就算还是现在，还是我的噩梦。祷告的时候也会觉得说，主啊，我怎么这么不圣洁，你还是那么爱我。好热哦。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真的要珍惜在教会的时间，不要觉得就是还不要觉得就是来虔诚一下的吧。其实对很多外邦人来说，那其实是很难得到的一种恩典，一个安慰，一个避风港。很多来信主的外邦人，大部分啊，应该吧，95%以上，就是跟我一样有经历过一段就是一些很痛苦的事情。遇到主才觉得自己终于得救。所以从小信主的人要记得，玛拿不要吃腻了，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想要吃肉。我的见证到此，愿一切荣耀归于天上真神。哈利路亚，阿们。
好，那是信主之前发生的吗？好像快断了。好，那我们从小信主的真的是很幸福啊，像我，好，从小信主，那我们也要去珍惜这样的恩典哈。啊，有时候我们来到教会，会大家都是哈利路亚，好，都是光鲜亮丽啊。有一些会在黑暗当中，有一些事情不敢表达，他明明是很痛苦的。那这个就需要我们真实的爱。我们这次的主题啊，我们有时候就是会去找啊，我就聊天聊得来的人啊，然后呢喝茶聊天都是找认识的啊，偶尔呢转台，偶尔转个台，去看看那个 旁边有没有在角落，好像比较少跟有人跟他互动的啊？那就是小，就是我常常会，我们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哈，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叫拉撒路，他每天呢都被搬到一个财主的家门口。那有一天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后来说拉撒路死了，财主也死了，然后来拉撒路呢就可以在亚伯拉罕的怀抱里面。那财主呢就在阴间受苦啊。这个过程当中就会让我去思考我的拉撒路在哪里。我的拉撒路。有时候就在你就奇怪，那个人就在你身边转啊转，然后呢他有时候是那种很可怜的，有时候是那种很讨厌的啊，有时候那种你觉得说啊怎么又来了啊，说不定他是你的拉撒路。你有没有好好的跟他聊一聊，有没有来帮助他，会不会有一天啊都去天国了，不都离世了哈，结果呢去不了天国，他就问主耶稣，主耶稣我怎么不能进天国，他就说你没有把你的拉撒路照顾好啊。然后你就会说啊，我的拉撒路谁，耶稣就说啊就那个啊，啊那个是拉撒路，那么讨厌的人啊。所以我们这次的主题啊，真实的爱，神要我们爱的人不都是可爱的哦，所以圣经里面才会说啊，神爱世人啊，就是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啊，他就爱我们哦，还在做罪人哦，还没有回头哦，还很可恶的时候，耶稣就已经爱我们，用各种方式引导我们一步一步来走到他的怀里面哈。好，那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开放名额啊。最后来唱一首赞美诗哦。直接来祷告好了，上午时间差不多了。好，感谢神哈。那我们刚刚的见证呢，不管是哪一个面向的，我们都在当中来思想，也许可以触发你曾经类似的经验，你也要懂得来感谢神。人的，我们身体里面有一种快乐激素叫多巴胺，当你在感动，你感谢，甚至你哭，它会释放出来，它会提升我们的免疫力。这最近看到的东西我觉得蛮不错的。所以我们有人在说男生因为不懂得哭啊，那个多巴胺都没办法出现，所以就短命哦。这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哦。姐妹比较会哭哦，那个多巴胺经常出来。因为跟我分享的那个老师跟我说，你看圣经那个约瑟一生受苦那么多，他心中有许多的痛苦，还好他三次大哭。哭完呢终于可以讲神的旨意原是好的。他如果那三次没有大哭讲不出来，他就一直不屌了。其实弟兄可以哭了，好，可以哭。好，那我们在祷告当中呢也纪念刚刚这几位有上来的，也求神继续保守他们的脚步，还有求神带领我们的脚步，我们一起跪下同心祷告。